欢迎收听 GREE 电台的 Product Hunt 产品分享，我是茉莉，今天和我一起的是白桦。这期简报里有好几款值得留意的开源新作，比如语言模型、编码代理内核，还有给自主智能体做管控的供应商中立平台。
另外还有面向设计师、创作者甚至孩子的应用，跨度挺大的。从最到爱一方的开源权重多模态模型开始讲起吧。
今天有两款开源权重模型的新发布，先说 Z 在 AI 的 GLM-5.3 Flash， 官方称它为 GLM-5 系列第一款原生多模态模型，总参数3200亿，激活参数180亿，以1/10的价格在基准和真实负载上都超过了上一代 GLM-5.2，编程和智能体基准上也接近 CloudOpus 4.8， 这些数字都是官方口径。
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成本结构，公开版支持100万个 token 的上下文，权重采用 MIT 许可，输入每百万 token 0.15 美元，输出每百万 token 0.5 美元，前两周还有5折。社区说明，它用稀疏加线性注意力来压低长上下文的服务成本。
同一个话题里还有一个关键的开放问题，有社区成员指出，这个模型此前其实以 OxAlpha 代号在 OpenCode 和 OpenLaunch 上被运行过。也有人声称已经用 KiloCorp 跑了好几天，速度快，长智能体任务稳定。但有评论者直接追问 GLM 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理解发给他的图片。所谓原生多模态宣称的图像理解能力目前还没有得到验证。接着是 Qun 发布的 Qun 3.8 Flash Next。定位是 Qun 4的开源权重架构预览，它是1250亿参数的多模态 MOE， 只有60亿激活参数，核心围绕 QSA、 Gated Residual、 Ngram 嵌入和 Mong 构建。
这套架构的社区解释是， QSA 降低长上下文检索成本， Gated Residual 给信息提供更多网络通路， Ngram 记忆用极低的单 token 计算增加容量。而且这个模式并不陌生，之前 Qun 3 Next 的架构预览就预示过 Qun 3.5， 这次是同一套路。权重已经公开，但社区提醒先读许可证。
局限也很具体，社区成员认为1250亿总参数让本地部署很困难，并且问有没有总参数约350亿到400亿，激活参数30亿到60亿的版本。在他们看来，350亿总参数的 A3B 档位还没有继任产品，本地运行目前仍是未解决的问题。接下来是专门面对跑生产级 AI 智能体团队的两个产品，先讲治理。 Trancha 是一个供应商中立的智能体控制平面，底层是开源的开发者优先 SDK 和 OpenTelemetry， 跨模型和框架工作，不绑定单一 AI 供应商，提供行为观察、性能评估、策略与运行时管控以及可审计的操作记录。
创始团队的核心判断是，传统追踪只能显示智能体做了什么，判断不了这个行为是不是被允许。所以这次发布里有一条带证据的运行时治理，硬阻断能在执行中途停下不合规的智能体。平台已经开放，优惠码 TRXCAPHT 可以免费3个月。但创始人也自认还在早期 SOC2 认证进行中，页面上展示的智能体数量和成本仪表板只是界面演示，不是验证过的结果。社区里有人夸开源 SDK 的诚意，也有人问有没有出现过被标记为异常的流程案例。
另一个是成本问题， IQ Routing 是独立开发者乔治做的轨迹感知型1000路由网关，它作为直接接入层，给每个请求分类优先复用缓存，再把每一步路由到能完成该任务的最便宜模型。核心观点是，一次智能体运行是一条轨迹，多数步骤根本不需要最强的模型。
官方按自己的流量测算，声称能削减 40% 到 80% 的支出，缓存命中延迟约11毫秒。那个5步循环的示例，成本从 1.84 美元降到 0.77 美元，降幅 58%。这些全是自我报告的数据，它兼容 OpenAI、Anthropic 和 Google 的接口， Kimi 和 GLM 还在路线图上。免费套餐每分钟限240次请求，团队套餐每月70美元，限每分钟600次请求。
社区里有一个还没被回答的疑点，缓存到底会不会跨运行复用？ 一位还没试用过的评论者说，这是他在文档里会最先核查的东西，而这个行为目前是未知的。
偶见是一款想让 AI 智能体拥有一张真实面孔和真实声音的产品，而且走的是实时对话，不是一问一答。你先传一张照片，定一个人设和声音，就能在离线状态打断他，说一半停住，甚至跟他抢话，他都能接住。
同类演示大多撑不过这种打断测试，而这两个面装模型，一个叫 Portrait 管规模，一个叫 Presence 管表情，都放在同一个 API 后面，能直接接近 PuppyCat 和 LifeKit 两套框架。第一次接触这种产品，打断它确实是判断好坏最快的办法。
散费是一款 macOS 会议助手，针对的是接客户电话答案散在自己文档里的那种人。他的想法是开会的时候实时提示你该说什么，而不是开完会对你一份总结。你指向一个文件夹，他就给每位客户生成带版本号的简报，还能限定只准备某位客户的内容。
他会时他保持安静，只在三种情况下开口。对方问了一个简报能回答的问题，有人踩了你设定的红线，或者你自己按了 Advice 键，每张提示卡都标着来源文档。开发者说他试过的 AI 会议工具都会插进通话会后发总结，那些对存档有用，对对话没用，这些能力描述都出自开发者本人，还没经过独立验证。
隐私边界值得留意，你的文档索引和转录都留在 Mac 上，但会议音频在捕获时会流逝传给转录提供商，需要 DeepGram 或 Assembly AI 的账户，目前没有离线转录模式。 Savvy 给 DeepGram 设了退出训练的标志， Assembly AI 有没有同等选项就得看他自己条款了。他跑在 Apple Silicon 和 macOS 13以上，开源用 MIT 许可证。 Tubal 让 Kobo 电子书阅读器终于能装应用了，它是一套开源应用平台，包含启动器、签名应用商店、Rust 开发套件，还有一个带能力隔离的运行室。装一次 USB 之后，每个应用都走 WiFi 到达设备。
有人在社区里提到，他想摆脱长时间盯着笔记本屏幕干活，眼睛越来越吃力，正好需要一个能帮他处理确认的那类工具。这类带能力隔离的运行时正好给这样的第三方小工具留了空间。
Central 是 Figma 里的一款插件，专门服务那些在 Figma 里设计邮件之后还得手工重写 HTML 的设计师。按官方描述，它能把任意画好的画框导成干净响应式的 HTML， 直接适配 Gmail、Outlook 这些主流客户端，不用组件库，也不用重建设计。
开发者 Joe 自己就是设计完邮件还得再做一遍 HTML 的人。他点名 Outlook 这类老客户端常常让邮件样式失效。这个插件逐元素控制移动端堆叠、间距和字号，也有深色模式、颜色覆盖，导出时还会托管图片，生成真实链接，甚至能直接在插件里向你的收件箱发测试邮件。免费版头十次导出不收费， Pro 版不限次数，但价格没公布。
SwissBoardX 是一款键盘优先、本地优先的大纲工具，想解决笔记和任务分处两个应用的割裂问题。所有内容都收进一个嵌套大纲，你能把想法直接转成带日期的任务，截止任务汇总进 Today 视图，没做完的自动申延。
它现在是能离线用的网页应用，靠你自己名下的 Google Drive 或 Dropbox 同步。官方强调笔记留在本机，没有他们的服务器读取，这也是开发者描述不是已验证的结果。有位实测的评论者说，同步感觉无缝，深嵌套列表里设了截止日的任务确实会进特待视图，还说体验接近 Workflow 和 Notion 的结合。
免费版永久免费， Pro 加可视化视图、加密文档、版本恢复和日历，这些还能连自己的 AI 服务商。评论者问过桌面和原生移动应用什么时候出，开发者只说原生应用在开发中，没给时间表， iCloud 同步也没确认。
讲完 SpaceBarX， 我们转到一个儿童阅读应用 Yomi。 它是面向5到9岁孩子的 iOS 应用，支持英语和芬兰语，孩子大声朗读时，语音识别会把每个词喂给一只叫 Yomi 的猫，读得越多猫越开心，可第二天又饿了，孩子就有理由反复回来读。
这个设计很有分寸，开发者 Elena 说，他先试过的其他应用用连胜和火苗表情让睡前更有压力。 妖蜜刻意没有连胜、广告、账号、数据收集、排行榜、金币，也没有给孩子看的等级。不过他明确讲，妖蜜不教孩子阅读，只给孩子练习的理由。
对，应用内置真实短篇故事，分容易、中等、困难三档。孩子点按卡住的单词，能听到发音，还能用简单向导自选名字、角色、地点和情节。由优米生成故事，再让孩子读出来。设计动机来自他与一二年级教师的研讨，还有他自己孩子拒绝大声朗读的经历。
社区评论中有家长称赞没有游戏化，并希望加入读号理解检查，这项功能目前没有确认。另一位建议日后加插图或让优米发声。还有人提到自家十岁的阅读困难孩子会用它。应用由 Interlinear O 开发。这家公司还出品学习应用 Lexi 和植物标本应用 Linea。
从优米转到另一个有趣的项目，百万悲伤鸭子。它是100万只悲伤鸭子的世界，用户可免费平移缩放，花$1，一只鸭子就永久快乐，获得用户给的名字，并生成一份鸭子幸福证书，是 A4 横向的 PDF， 带印章、桂冠、三个虚构签署人，落款为禽类情感福利部。
定价本身成了玩法，共6个池塘，价格从$1到$1000，取决于用户想要多戏剧化的鸭子。作为礼物使用时，命名鸭子后，证书会发给受赠人。制作者承认灵感来自$100,000主页，不声称原创，并点出区别：像素是广告空间，而鸭子是礼物。
更妙的是，这整个百万鸭子世界是纯函数，每只鸭子的位置、颜色、姿势和配件都由它的499号派生，数据库只存储被弄快乐的那些鸭子。项目由制作者独自构建，已经发货并接受真实付款。他想了解的是证书是否让人发笑，以及$1是否合适。
确区里已有人报告让 Duckinston 3变成快乐鸭子。另一位用户确认证书确实让人发笑。还有一个未解决的问题。有用户问，若结账时名字打错，付款后能否修改？还是这只鸭子会顶着永久拼错的名字保持永久快乐？制作者目前还未回应。
今天两条主线，一是开源权重的闪速档竞争， GLM 和 Qun 都推出了新的闪速模型。二是跑生产级智能体的团队该如何同时管好治理和成本。
开源侧既有新的多模态旗舰，也有面向长上下文的架构预览。控制平面那一条则面对一个真正的盲区，追踪能看到智能体做了什么，却判断不了它这么做是否被允许。
每个模型每个流程都还在早期，也都有还没验证的地方。今天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